七姐，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好，我们去低头祷告。澳门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愿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愿你的百姓看见的荣耀得着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讲第一点啊，一部圣经，一部圣经。今天的诗歌非常好啊，感谢音乐同工和诗班啊，其中两首诗歌都在讲这个律法书。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十七节好不好？神的话语我们多读几遍啊，背得的你可以闭上眼睛开始背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好，那么这是登山宝训上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律法这节经文里面，律法和先知，律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律法这个词呢，在圣经上有很多种意思啊。这一点在我们教会很容易理解了嘛，就好像我们教会有三位张牧师。假如你说啊，张牧师今天讲了一篇道，然后写下来，200年以后就需要很多圣经学者来研究，到底是哪位张牧师啊？然后啊，包括月纲啊，刚才我们跟同工祷告的时候，有人说是越来越刚强啊，也可能是越来越刚硬。所以这个同一个词有很多种意思啊，那么我们需要很准确的把握。那这里的律法啊，是指什么？是指律法书。律法书是旧约的啊，律法书英文大写的，德洛大写的，就是摩西五经，是上帝启示给摩西的话，圣经啊，最前面的五卷书。啊，那请问大家，这五卷书是哪五卷？啊，创出立名声啊。好，非常好。那这节经文里先知又是什么意思？先知的书，英文也翻译作大写的 The Prophets 啊。所以它狭义是指啊，圣经上先知写的书，广义的是指啊，旧约圣经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他所有的书卷，包括先知书和智慧书啊，这就是上帝启示给先知的话。那这下我们就明白了，律法先知加在一起是指什么？整部旧约圣经，整部旧约圣经啊，耶稣基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读的就是同一部旧约圣经。那还是这节经文，那什么又是废掉呢？啊，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7章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废掉是什么？不遵行，不照着去做，不照着律法书去做，这是废掉。那废掉神啊。圣经是神的话语，废掉律法书就是藐视上帝话语的权威。那废掉律法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必受咒诅啊！所以这在犹太社会里就非常严重的后果了啊！受咒诅呢，轻则被赶出这个社区，重则丧命，非常严重啊！而教训别人不遵守呢，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所以这十七节这里换个说法，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不是不遵守旧约律法啊，旧约圣经的。那什么又是成全呢？成全这个词也有很多意思啊。好，一种是完全的遵守，一种是完全的遵守，另一种是完全应验。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生在旧约律法以下，旧约律法的617条，旧约律法的617条诫命，耶稣基督全都遵守了，这样他才是无罪的嘛。而我们信他，我们信他，耶稣基督的善行就算作我们的。再强调一遍，我们信耶稣，他的善行就算为我们的。他遵守了诫命，就算作我们已经遵守了。好，而第二种解释呢，整个旧约圣经是为了预言耶稣基督，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来实现，是来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应验了旧约的很多预言，最集中的应验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好，这样就大部分的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什么时候是旧约圣经所有预言最终的应验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好，所以第十七节，耶稣基督他不废掉旧约圣经，他是来完全的遵行，也是来完全的应验和实现。那么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八节，什么是一点一画？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旧约圣经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希伯来文，主要是希伯来文，还有少量亚兰文啊。那这就有个很有趣的故事，犹太拉比讲了一个童话故事啊。我们先看这个，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节呢，上帝把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的名字改成萨拉，而这个点就是这个就画圈的这个画蓝圈这个字母右的，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尺寸最小的那个。哎，这就有意思了。那这童话故事这样说的，就说这个字母就很不高兴，上帝把它给去掉，他就很不高兴，整天跟上帝抱怨，说上帝啊，你不公平啊，你爱别的字母更多，你不爱我啊，就把这个字母去掉了。那抱怨了大概600多年以后呢，这个在民数记13章16节，那这个摩西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啊。我们看到这两个名字主要差别就是右的这个字母就出现在约书亚的前面了啊。那这样就右的这个字母就回来了啊，他才不跟上帝不再抱怨了。好，这是一点，这是一点。那一画又是什么呢？啊，一画就是圈里这个了，它不是笔画的一画啊，而是比一画还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上面弯上去那一点。那这个一画呢，在实际在中文和英文字都有，就像这个主字啊，上面多出来那一点点，然后这个英文字母 Z 上面的 serif 叫做啊，这就是一点一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比这个啊，这是比字母还小的单位，比一个字母还小的单位啊，一画是比字母还小单位。那天地废去是什么时候呢？主再来的时候啊。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就是说天地都可废去啊，律法书不能废去，就是说律法书永远不能废去，永远不能废去啊。律法书是神的话语，是上帝的旨意，比上帝创造的那个被造的天地还要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啊，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好，所以这也说明不能修改，如果有错才要修改嘛。那律法书有没有错？啊，它是没有谬误的，永远不能修改。好，那我们来想，既然律法书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上面的比如某一个单词能乱改吗？一个单词都不能改啊。那某个句子我们不太喜欢的，觉得扎心的，能不能把它改掉呢？也不能啊。律法啊，里面的书卷能删掉吗？如果某一卷书我们不喜欢读，那就把它撕掉行吗？哦，不行。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是耶稣基督对旧约圣经的态度，也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话应该有的态度。尤其我们是叫圣经教会啊，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就必须啊遵守神的话语，不能把神的话语废去。所以默想我来表明人怎么想的。哦，人可能想耶稣基督比这个先知大啊，比摩西大，那这个他来就弄点更高明的东西嘛啊。你就把整个旧约圣经一把火烧掉，然后你自己写一本新的嘛，这是人的想法啊。而耶稣基督的作为，他和旧约圣经一点一画都是一致的。神的话语不能废去，这表明了上帝的信实和他的永恒性。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呢，一直是有人想偷偷的篡改圣经啊。很多错误的信仰都是跟篡改圣经有关系啊，比如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翻译的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啊不认为耶稣基督有神性，那么他就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偷偷的把旧约圣经上啊，把新约圣经上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部分都偷偷的改掉了。还有美国的这个开国元勋之一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他觉得这个圣经上耶稣基督教导的伦理很好，可是他又不喜欢其中的神迹，他就把用刀片把四福音里耶稣基督的伦理教导都切下来，然后用胶水粘起来啊，成了一本新的书，叫杰弗逊圣经啊。所以这就是以杰弗逊为上帝的圣经啊，啊，所以这还是基督教信仰吗？还是神的话语吗？啊，神的话语不能改动，不能废去。我们再读一下第19节，什么是最小诫命？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在天国成为最小的，但如果遵行这诫命，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哎，很有意思啊，有最小的，那就有最大的，是吧？耶稣基督教导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很有意思，这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最大的诫命。那最小的诫命呢？耶稣基督教导实际和犹太老比教导的不一样啊。那法利赛人他们教导的，按他们的传统，他们认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哎，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的最大的诫命。好，那他们认为的最小的诫命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2章6到7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哎，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起来仔细看这两段经文，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啊，就说标了蓝字的地方，都讲到日子可以长久。哎，那犹太拉比就说了啊，这个既然都讲日子，在上帝面前日子可以长久，那么你遵守最大的一条和遵守最小的一条效果是一样的。这是犹太拉比的教导。那我们当中很多这个科学家工程师逻辑很严密啊，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假如我遵守其中一条不遵守另一条，那我日子是长久还是不长久呢？假如我孝敬父母而我却不保护动物，我日子是长久还是不长久呢？而如果我对我的宠物很好我却不孝敬我的父母，我的日子是长久还是不长久？哎，这就造成很大的，这就说明他教导的逻辑有问题了啊！而耶稣基督他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他教导的是你最小的一条都要遵守。那么他的逻辑是什么？那最大的更要遵守啊，所有的诫命都要同样的遵守啊，所以啊，遵守诫命的违反其中一条就相当于违反所有的，没有一条能够啊违反的。那十九节，废掉最小的诫命有什么样的惩罚？在天国称为最小的啊。那遵守诫命有什么奖赏呢？在天国要被称为最大的啊。所以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教导他没有说你这个不能进天国，我们注意这一点啊。他讲到在天国的这个地位。好，我们小结一下第一大点，耶稣基督反对废法主义，耶稣基督反对废法主义。甚至在我们福音派教会里也有的宗派，他就说你这个信就好了啊，你信就好了，你不用遵守任何的东西，你信就好了，那就是一种废法主义。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重申了圣经的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但是他却发现他的教会信徒没有好行为，后来甚至发生了德国的农民战争。马丁路德晚年的时候，他对信徒没有好行为非常的痛心啊。我们既然讲旧约的律法不能废去，那么怎么样来遵守？怎么样来遵守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这就是啊两种的义，两种义。我这个大纲比较简单啊，我们一部圣经有了两种的义了啊。那什么又是义呢？什么又是义呢？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第二十节呢，有人说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关键句，也是下面一系列阐述的这个综述。下面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啊，下个主日开丁牧师会讲啊。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总结。义的定义是什么呢？义又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解释啊，这个词有非常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里的义呢，是指上帝子民立约所要履行的义务，是指上帝的子民他要守约，他要遵守诫命，要遵守典章约书等等。所以这个义呢，就这个义在这里和因信称义的义不一样。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呢，是从法律用语来的，是 justify， 英文的翻译为 justify。 那个义是指啊被宣告为无罪，那是在法庭上的讲的事情。这里的义是指跟立约有关系的，好，是上帝子民要尽的义务，要遵守的。哎，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的义要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是律法的专家，而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都被认为是 社会上尽前的遵守律法的标准和典范。所以这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说，你们遵守旧约律法如果不如法利赛人遵守那样好，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哇，这个要求好像很有意思啊，我们要超过这个社会上最高的标准，这个是有颠覆性的。那耶稣基督他批评的不是他们的教义，他们教义还是旧约圣经的话啊，而是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行为。刚才讲了这个旧约圣经还是一部不可废去，而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文士读的是同一部旧约圣经，那么却是两种不同的意义，两种不同的遵守。那到底要怎么样遵守呢？好，怎么样来遵守旧约的诫命？是 do the commandments， 注意 do the commandments。 那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他是对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有最深刻的阐释和理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这两节经文。因为外面做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这是关于割礼和这个的一段阐述，很有意思啊。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行割礼啊？或者再准确一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肉身受割礼？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心受割礼？好，要。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说我们心受割礼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啊，准确的说信主的时候啊，以洗礼来代表，做仪式来代表的，准确的说是信主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信主的时候。所以这里就讲到一点很有意思，我们注意到没有？那法利赛人肉体受割礼算不算？那白挨一刀，他这那肉体受了割礼，这里说的不算嘛？你肉体受了割礼，你按照字句，你没有遵行啊！哎呀，吃亏大了，这个白挨一刀啊，受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遵守旧约的诫命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是因着信，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按照他本来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来遵守的。这里心里受割礼才是真正的遵守割礼，按字面啊，守诫命不算，不算遵守。所以我们信耶稣啊，肉体而肉体不受割礼，这才是真的受割礼。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才是真正应该遵守的意义和办法啊。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啊，跟旧约律法的关系就是，我们信耶稣，就已经算作已经完全遵守了旧约的律法啊诫命，啊，再强调一遍，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在上帝面前看作是完全遵地位上就是完全遵守了旧约的诫命，啊，所以我们的义在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而这样的一种超过不是一点点的超过啊，这是天和地的区别。而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被称为义，我们的生命达到了一个其他所有宗教没有达到的高度，达到了一个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他们想得到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生命的高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巨大。好，那又有个概念，那什么是守律法？守律法很有意思啊， 什么是守律法？跟刚才讲的遵行律法是不是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句很麻烦啊。守律法是只在两卷书上有啊，英文是 works of the law， 啊 ，law 还是小写的。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实际是他创造的一个词了，所以是个很特殊的词。而这个词呢，在汉语里面就更容易引起混淆。那请问大家，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他们讲的内容有什么类似的地方？都讲了什么？都讲了因信称义，是不是？啊，所以守律法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指法利赛人啊，他们想靠肉体按字面来遵守旧约律法。这 works 是指善行啊，而这样的想靠这样的善行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按照意思应该翻译成什么？应该翻译成积功德啊，积功德哈。所以守律法就是律法主义。那基督徒我们要守律法吗？啊，大家听了要昏倒了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靠主的恩典啊，靠信心，靠圣灵，按上帝他本来的旨意，属灵的旨意来遵行，来遵守旧约诫命，而不是不要守律法。所以要 do the commandments， 而不是 not works of the law。这一点非常容易混淆，这就为什么这段经文字面看着很简单，然后解释上有很多困难。因为当我们把这个词还有义，还有什么是义，什么是啊，什么是啊成全，这些我们搞混的时候啊，那就觉得很难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遵守律法，不要守律法啊。那这20节怎么样来胜过呢？怎么样来胜过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逻辑关系啊。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楚。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我们基督徒的义是进天国的什么条件？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很有意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我们逻辑上啊，我们小学就学过了啊，逻辑关系，它的等价命题是逆否命题，逆否命题是什么？你们要进天国，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好，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进天国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大家听着又昏倒了啊！所以要进天国，天国的子民他要有这样的特质，他遵守了他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好，而天国的子民他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他能不能进天国？不能嘛，因为不是充分条件嘛。我们进天国靠什么？靠信心嘛。好，所以大家要仔细的分析这个逻辑关系啊。所以你进了天国，你要啊，你的义要胜过他们，你胜过他们的义，你进不了天国，你胜他，你信了才能进天国。好，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耶稣基督的，这就是开基牧师强调的，我们的所事啊，不是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行啊，我们的行为，好行为来进天国，这是这个逻辑关系啊。所以是靠信主之法，不是靠立功之法啊。所以这样的问题，这我们讲到两种义，所以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在于圣经本身啊，一部圣经。他们的问题在于歪嘴法利赛人把圣经读歪了啊。 好，所以是进天国的必要条件。那就有个问题了，那刚才讲的是旧约圣经的诫命，那新约圣经我们要遵守什么？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用遵守，我们信就好了。而问题，信这样一个字里面包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整部圣经啊，我们要遵守什么？我们再来仔细读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15，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哎，这是圣经上讲的呀，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呀。好，我们再读一节，约翰福音8: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遵守什么？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的道，他的命令，而实际是汉语翻译为命令啊。汉语非常仔细的把它翻译成命令啊。希腊文和诫命还是同一个词，为了避免混淆呢，啊，中文圣经翻译为命令，啊，它是非常有道理的。而耶稣的，所以一般不叫做耶稣的诫命。耶稣的律法这个词也用的非常少，圣经啊，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我们暂时不讲，我们就用耶稣的命令啊 ，keep his commandments， 还有他的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啊，还有他的 word，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遵守，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的一点嘛。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要听他的话嘛，这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但我们忘掉了嘛。我们只要信，我们不什么都不用了别的，我们要信他，我们爱他，就必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而耶稣基督他的命令，他的道，而我们讲的登山宝训就是他的命令的很重要的部分。而他的这个，他的命令却是扎根于旧约圣经的啊，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精义都已经包含在耶稣基督的命令里面啊。下个主日凯蒂牧师会讲，耶稣基督并没有创造新的命令，那个那只有那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那是另一回事了啊。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教导都是基于旧约圣经的，所以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讲的义，一本圣经两种义啊，这是耶稣基督的解释。而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是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信主应该做的事情，信主以后应该做的事情，即使这样也不是我们得救的充分条件啊，还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命令，他的话来遵守旧约诫命。而耶稣基督他的诫命命令是不难守的，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我们靠信心还有圣灵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有人说，那你说的好听，那不还是一套新的啊诫命嘛？你偏要把它叫做命令，不又是一套新的律法吗？那我们来看两种义，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还有我们基督徒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了。内外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啊，遵守律法是注重外表，我们呢内心能力的来源，他们是靠肉体，我们呢靠圣灵啊。信靠的对象文士法利赛人是靠啊，是靠行为，我们呢靠信心啊。他们的动机是让人看见，我们的动机呢让神看见。跟律法的关系， 他们是在律法以下，我们呢？我们在律法以上，在恩典以下了。字句，他们是按字句来遵守，我们呢？按经意，实际是按圣灵了。还有高低，他们是低的，是属地的，我们呢？高的，属天的。要遵守的，他们遵守什么？诫命、条例、传统、人的教导，我们呢？遵守耶稣的命令，耶稣的道，能否做到呢？他们做到没有？自己做不到。我们呢？我们不讲我们做不做到，我们只讲耶稣基督自己做到了因为做不做得到又是个逻辑关系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只要耶稣基督做到，我们就在他里面啊！感谢主，很大的恩典啊！最后结局呢？他们是灭亡，我们呢？永生啊！感谢主。所以再小结一下，第二点，耶稣基督反对律法主义。所以这样就麻烦了啊！那我们自己是律法主义还是非法主义啊？这两条路啊，好，我们可能是都可能，我们可能是非法主义，我们自称只要信就好，我们打着借的信的借口，我们来违反啊。另一种呢是律法主义，守律法啊 ，works of the law。这样就造成问题，死路两条啊！所以这篇讲章的标题我很想叫做死路两条。所以废法也是死，律法也是死，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选择？问题更糟糕的，我们两者都做啊！我们对自己是废法主义啊，对别人是律法主义啊，这个我们两者都有啊。哎呀，这下麻烦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这是在地上的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追求什么？胜过就是天上的耶稣基督的义，凭信心靠上帝的恩典，靠圣灵来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和他的道，而旧约的律法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就是我们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是天和地的区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宝贵话语，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既不要是废法主义，也不要是律法主义，而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愿我们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